好，弟兄姐妹早上好。已经到时间了，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感谢神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亲自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说话。求主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这段时间有你的同在，蒙你的悦纳。也求神高孩子自己的口，让我们所传讲的都是出自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读经班。开始之前呢，我看到很多人，我是在我们新约读经班是很熟悉的。我知道有些人是因为旧约读经班可能 miss 掉了一些课程，来在此来补一下课。我很想问一下，中间有几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读经班？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读经班，你把大家举一下手，就是说你属于 brand new 的，就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读经班的，有没有？好，看到有几位啊，其实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读经班，因为这门课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具有传统的一个课。这个课的目的呢，就是来帮助大家能够从头到尾的，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能够一起把圣经读一遍。我们这个课是不会停的，就是我们新约读完了之后，马上就旧约，旧约完了就新约，就是一直在keep going 这样的一门课。所以呢，特别欢迎大家利用这样一个课程，帮助我们能够把圣经呢从头到尾的来读一遍。我们这个读经班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有怎样的一个信念。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相信说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心里凭着信心来相信说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可能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我们所能按照我们的经验，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是没法理解的一些事情，甚至觉得好像神讲的是错的。但是我们要凭着一种信心来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有限性，来相信说这是神的话，是完全无误的话，并且神借着这些圣经来指导我们基督徒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好，第二是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也就是圣经虽然像最早的是写在1000多年前以及3000多年前以前的话，然后呢，虽然这些圣经是很久远的文字，但是呢，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就说虽然是很多话写在很多年以前，但是当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他仍然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来亲自来讲话。也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跟神谈气、跟神沟通的这样一种心态去读经。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跟神在讲话。神借着圣经给我们讲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向神来讲话，也就是说有一种团契的心态来去读经。第三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也就是说相信神会借着他的话来祝福我们，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有他的安慰，有他的真理，有他的爱在里边。当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并且去谨守遵行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前面三点呢都是在关于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第四点呢是在站在这个教会的层面上来讲，说我们相信说一个教会若要复兴的话呢，主的道必须先要兴旺。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注重神话语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蒙神祝福不断成长兴旺的一个教会。好，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经常的祷告。 我们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愿主光照我，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活泼的灵在里边。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这个课呢是好像是有老师在教导，其实呢就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比较很主动很 active 的一个心态在里面，就是说我主动的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去明白圣经。不是说我只是读完一遍之后好了，反正让我读十章我就读十章，我就很快的读一遍了就算交代了。就是说但是读的时候呢要有一颗我要自己去努力去明白圣经这样一个心态在里面。这就是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就是说我们借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来去读经，然后求神来祝福我们每天的日子，然后我们为教会祷告，为主的道的兴旺祷告。这个是呢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些经文呢就是其实教导了我们两件主要的事情。就是第一句是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圣经虽然是有很多不同的作者来写成的，但是呢最后背后唯一的作者其实是神，神来借着人把神的默示来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说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神。下面就讲到了圣经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的益处。当然圣经里也谈到说圣经能够让我们有，首先是有得救的智慧，然后是来教训督责，让我们在信主之后仍然能够在神里面得以完全。正如同我们牧师最近在讲的说，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耶稣长成的身量，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耶稣的样式。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神的圣经，并且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我们读经班的要求是，第一个呢是每天要有灵修，就是把你的灵修和读经可以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有一颗祷告的心和团契的心，能够到神面前去读这些圣经。再一个就是要一定的要上课之前呢要读完这个十章的圣经。也就是说我们是读经班，所以读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家一定要去读经。其实以前牧师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我再跟大家再重复一次，就是说就牧师讲到说我们读经就像我们每天来去吃饭一样，我们每天要去自己去吃饭，然后我们礼拜天来这边上这个课呢，我们就是在这课上呢把你这周你吃的过的饭里面有什么营养，有什么为什么这个饭对你很重要，这个饭你做的这个饭大概有什么历史的渊源等等。就像我们大概大家看到中央台最近拍的那个，不是最近了，有前几年拍的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其实很好的一个纪录片啊。其实那上面的讲的大部分吃的呢我都没有吃过，不过你看完之后你大概你就是增加了一点知识而已。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那些食物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你没有吃过对你没有什么用，大概你就只听说而已。而我们读经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只有读经就像你吃饭一样，那么你吃的饭呢才会变成营养，成为你身体，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再来去礼拜天的时候呢就来一起来把我们读过的这些经文呢来总结一下，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其实对你最有益处的呢是你自己要去亲自去读经，就像你一定要去亲自去吃饭一样，这个才对你的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所以呢一定要读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课呢有随堂的测验，不过今天呢因为我们是概论，所以今天呢没有测验。从下节课开始呢我们就是每堂课呢都会有测验题，上面要打分要记分的。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无故的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的态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呢就是把旧约圣经和我们接下来将讲的这个摩西五经的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让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icture 的那边。然后我们从因为下一周呢是 退休会，所以我们下周呢会停课一天，然后从7月3号的开始呢，我们正式开始旧约的读经班，从创世纪的1到10章开始。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要有一本圣经，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圣经的目录先打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旧约圣经一共有39卷，就这个39卷呢是一共有分成了四大类，就是我们前面这5卷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律法书，就是摩西5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而接下来这12卷呢是称之为历史书，这些历史书呢又分成了3个部分，就是说前面这3本书呢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呢，是这个以色列建国之前的这个历史，而后面的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和历代志这6本书呢，是就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时候，这时候历史，而后面这最后3本书呢，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之后他们的历史。所以历史书呢一共有12卷。接下来呢5卷书呢是智慧书，我们又称之为诗歌书，就这部分书呢主要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完成的，一个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然后最后的这17卷书呢我们就称之为先知书，而前面这5卷呢称之为大先知书，后面12卷呢称为小先知书。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所谓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并不是在讲这个作者，这个就是这个先知呢他是大先知还是小先知，而是讲的这个在讲这个篇幅。如果这本书比较长的话我们称之为大先知书，短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小先知书。好，这个我们这个表呢就总结了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这是我们就是基督教对圣经的分类，就是分成了39本书，一共分成了4个主要的部分。而我们基督教的从圣经的分类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其实是译本那边过来的，但是呢这个希伯来圣经的分类呢就跟基督教的分类呢有稍有不同，他们呢分成了，他们只有24卷书，因为他把一些小先知书呢翻成了一本书，并且把历代志也就只有一本。然后呢他们的分成了他们律法书的分类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先知书和他又分成了先知书，分成了著作，他们一共只有24本书，这个大概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就是知道我们旧约圣经基督教分类和希伯来他们的圣经的分类是不太一样的。好，就是旧约的语言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用希伯来文来写成的，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实际上是一种闪族的语言，是当时迦南地的他们的一个语言，它是一共有22个字母，都是子音，并且没有大小写的区分，并且是从右向左写。但是他们呢我们中文繁体字以前也是从右向左写，但是我们是一竖着写的，但是呢他们希伯来文呢它也是从右向左，但他们是横着写的。所以旧约圣经呢有99%呢是用这个希伯来文来写成的，我们这个中文和合本呢也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并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有一部分少部分文字呢是用这个亚兰文写成的，亚兰文呢是当时的亚述、巴比伦和波斯他们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官方语言。当时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那边的时候呢所以那一代人呢他们就慢慢就在开始讲他们当地的话，所以当他们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都不会讲这个希伯来话了，但是他们的圣经仍然是希伯来文，所以只有当时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讲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大部分人讲话呢是讲亚兰文。所以大家也推测说当时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跟他的门徒之间的对话的交流呢也是用亚兰文来进行的。而旧约圣经中呢有4段呢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就是包括以斯拉记的2个部分和耶利米书和但以理书的部分，它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新约圣经呢主要完全是用的希腊文写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里面有 少数会出现了很少量的亚兰文。就是我们要熟悉这个旧约呢，一定要对这个旧约发生的这个大的这个历史的环境呢，应该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看到地图中这个绿色的这一片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整个旧约发生的这个一个历史背景，这个地理的环境。就说这里讲的这个米索波大米，就说其实现在把它翻译成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说属于，但是圣经的意思呢就叫两河之间的意思，其实在讲的是就是这个两条河，就是一个是这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我们现在叫，但是圣经呢就称为伯拉大河和西底街河，就是这两条河的中间呢叫两河流域，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朗和伊拉克他们那一带。就是我们知道说世界的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一个就是两河流域，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和这个印度的这个恒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就是这四大文明发祥地。而我们这个整个旧约圣经发生的这个历史呢，就发生在这两个重要的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就是包括这个就是这包括两河流域和这个尼罗河这一带。就说传统上把这个圣经所旧约圣经所发生的这段地理呢称之为叫新月沃土，或者叫肥沃月湾，就是它的整个形状呢像是一个弯弯的月亮一样。它的东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米索波大米，就是这个两河流域，它再往西边呢就是迦南地，就是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这一带。而我们看到说埃及呢是在他们的东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地图，就会发现说这个迦南地，就是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带呢，其实位于两河流域和埃及这个尼罗河流域的中间，所以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也可以认为它是个好的位置，也可以认为它不好的位置。因为埃及和当时的在两河流域建立的那个国家，包括亚述和什么波斯、巴比伦，就是这两个强大的国家，它夹在两个强大的国家之间，就这两个国家之间有战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呢是从埃及通向两河流域的必经之路，所以从历史上讲他们一直就是一个军事要地。所以说呢，每当两个国家有战争的时候呢，必然要从这个地方来经过。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一直是一个经常发生战争的一个地方。然后当时以色列人到了那边去呢，也一直陷在这两个强大的国家之间。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以色列人有时候是跟埃及联盟去敌对从两河流域来的这些强大的国家，或亚述或者巴比伦，有时候他们是暂时的和那边妥协来敌对埃及等等。就是说，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和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这个两个强大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很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在信靠神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国家，在这些两个大国之间能够生存。在当神他们远离神的时候，神也用这些强大的国家来去惩罚以色列。所以当时著名的就是说亚伯兰就是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始祖，后来改名亚伯拉罕。当时其实他最早生活的就是这个乌尔，就是这个在两河流域，就是在这个新月的最南边。他呢就是从他最早是住在乌尔，然后呢神呼召他，然后先去到了哈兰，在哈兰那个地方等着他的父亲过世之后呢，他又从哈兰又继续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到了这个迦南地这边去。就是乌尔当时是也是一个很强大还有很强盛的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圣经记载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充满了这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城市。 这个部分是埃及的地图，就说当时埃及是在新约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埃及的时候出现了600多次，也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说当迦南地一闹灾荒的时候，其实那边的人就要跑到那个埃及那边去，因为埃及三角洲尼罗河那个地方是很富裕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要去埃及，然后也会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又看到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然后又去搬到埃及去等等，就说所以说的埃及跟在这个旧约中呢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就说他们后来就是这个摩西来带领他们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这个呢就是整个圣经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迦南地，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就这个地方当时在以色列人来进迦南之前呢，这个地方有住着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包括这个它的靠近西边这边呢是地中海这一带呢有平原，这边呢主要是非利士人在来住着，然后同时呢还包括一些，但这里也包括很多以色列人的一些亲戚，包括阿拉伯人还有包括这个摩亚人或者以东人，这些都是跟以色列人他们在血缘上有是有渊源的这些人。就是整个迦南地的历史，它的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呢，在北边呢是高山，然后最南边呢是主要是沙漠，然后呢东边这边呢是就是这个约旦河谷，就是约旦河是他们最大的一条河，然后约旦河呢流到这个死海里面去，然后再往北呢我们看到这个加利利湖，也就是加利利海，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下边呢是这个犹大地，然后我们中间会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地，就说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当时候耶稣要到耶路撒冷那边去去的话呢，很多人是要绕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因为当时这当然是后面的事情了，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住着呢是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好，这个呢是整个就是说迦南地的这样一种状况，就这个地方呢有山谷也有河流，其实正是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地方。其实我们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是问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旧约。其实在很多人觉得旧约实际上是，首先的旧约是挺难读的，就是说旧约呢它的包括文字和它描写的这个很多的历史的背景呢离我们非常的久远，我们呢首先它很难读，再一个呢很多人觉得呢旧约呢是他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很多人就是很轻视，或者说觉得旧约不如新约来重要。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思考一下，说旧约到底重不重要？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读旧约？因为我自己我是曾经很忽视、很轻视这个旧约的，我是后来慢慢的。才发现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理解新约的话呢，你必须要回到旧约去，如果你不了解旧约的话，你没有办法很好的了解来新约。首先我们来看两个数字，就是一个是首先的旧约圣经呢来占了整本圣经的大概1/3的篇幅，就是说旧约的内容比新约圣经要长，它的篇幅要大，然后呢新约里面呢来其实引约旧约呢是非常多的，就是直接的引用呢有1600多处，然后还有几千的地方呢是暗指或者是来反映了旧约的经文、旧约的内容。我们前面提到说整本圣经的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其实旧约也是从很多很多书中来圣灵来引导来挑出来来成为正典，也就是说神拣选每一本书都是有神特别的用意、特别的心意在里边。 并且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旧约里面神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和神他的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在新约里面来继续来启示神的计划和启示神。所以说旧约和新约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一起组成了这个神一个完整的启示，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偏重一方面的话呢，就并不能看到神最完整的启示。我们旧约里面来预表了耶稣和预言了耶稣，而新约里面耶稣真正的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并且后来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看到新天新地，就说整个启示是一个完整的启示。我们只有把新约和旧约放在一起对一起来看，二者并重，然后从已经解经的角度，我们从旧约来看新约，从新约回过来再看旧约，你只有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真正的完整的来了解神的启示。所以说旧约跟新约一定要用一个同等重要的角度来去看，就是说旧约同样是神的启示，并且是神重要的启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内容是新约里面所没有讲到的，当然不光是仅仅是在讲的创造的问题，还强调了旧约对里面对神形象的启示，有很多地方是新约里面所没有的。然后新约里面来继续来启示神，用耶稣基督，用他生的儿子来道成肉身，来继续的来启示神，才把神完整的形象来启示出来。而像现在犹太教，如果他们是只承认旧约不承认新约，实际上是他们把神启示的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他们是不承认的。所以在以色列人今天犹太人所看到的，他们所了解的这个神，所认识的这个神，并不是神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旧约。在圣经里面谈到说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都是祭司，耶稣是大祭司，如果你不了解旧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当提到这个罪的起源的时候，我们也还要回到这个旧约来去看始祖犯罪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我们来去看神的救恩的计划是从旧约里面就开始启动的，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言，预言着耶稣那个弥赛亚就要来到。其实旧约里面很多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旧约，也可以来更多的看到神的奇妙之处。当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那么多的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不是人的作为，这是神的计划在里面。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读旧约的时候，大家一定有一种很敬重的心来去看这个旧约，就是这要说旧约和新约是同等重要的两本书，我们一定要去，只有把旧约读得好，我们其实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新约。其实当时耶稣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耶稣来去也亲自这样讲过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耶稣也在教导他们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话是指着耶稣讲的，而在新约里面是这些预言的应验和成为现实。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律法书，就是旧约圣经的前面的五本书呢，我们称之为律法书，就是希伯来文原文呢叫 Torah， 它的意思就是律法，就是它就是讲着说要具有这个引导和指示的这样一个含义。因为律法书有五本书，所以我们称之为五经，所以我们又通称为摩西五经，因为这本五本书呢是由摩西来写成的。 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也提到了这个五卷书，有很多不同的称法，称为律法、律法书，或者摩西的书，或者摩西的律法，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五本的律法书。就这五卷书，它的主题实际上是在讲说神颁布这个律法的过程和内容。也就是说，这五本书中呢，只有百分之四十是在具体在讲这个律法到底是在讲哪些具体的内容，而有60%呢是这个历史性的描述，就是说交代了说这我颁布这个律法的前因后果，就是说我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律法。所以这些历史性的叙述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颁布这些律法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才能了解神来颁布这些律法的真正的用意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律法的颁布呢，一方面是来彰显了神他的本性，有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的计划、神的慈爱在里边，并且呢，这些律法呢也就成为属神的百姓他们的生活的指导原则。我们只有按照这些律法的所要求我们的去做，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才能够做到分别为圣。所以呢，这就成为属神的百姓的一个生活的指南。那么这个律法书一个重要的内容，现在是在讲这个救赎和拣选。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犯罪之后远离神，但是呢，神并没有放弃，而来救赎这些远离神的百姓。然后呢，神为了救赎人类而拣选了这个以色列人，让这些人能够归于耶和华，并且在神的应许之地能够按照神的律法能够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说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成为得救之人的预表。就说所以我们会圣经里面会看到说会从神最初的创造一直慢慢的只是focus on 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民族的历史， focus on 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但是呢，就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说他只是爱以色列人，而是说透过拣选以色列人而最终把神的拯救、神的计划能够应用到全人类上面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嫉妒说，哎，神为什么会选以色列人而没有选我们中国人？当然这是为什么选以色列人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也有神的智慧在里边。但是呢，其实我们要看到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的话呢，以色列人在这个被拣选的过程中，其实让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当神拣选他们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有很大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当拣选他们，给了他们很多祝福，给了他们律法去遵守，而他们去违反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惩罚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拣选是恩典，但是当你也意味着责任。如果你远离神的时候，违反了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充满了苦难的一个民族，神会借用外敌的手来去施行他的审判。我们前面提到说律法书的作者呢是摩西，这个在旧约很多经文上，像约书亚记上和士师记，包括列王记，都提到了这个，那个时候都已经提到了这个律法书是由来摩西来写成的，就提到说比如说像列王记下21章第八节说，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其实旧约里面还提到说摩西把神所告诉他的话呢全部来记下来，而新约里面呢也有很多经文都提到了这个摩西律法的事情，就相当于这个摩西的书、摩西的律法。所以呢圣经里面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律法书呢是摩西来完成的。当然这并不表明说摩西五经上的每一句话都一定是 摩西来完成的。至少我们看到说，在申命记结束的时候，描述到了摩西过世之后，以色列人在那边为他哀哭，然后等等。当然这部分经文显然是后面的人来加上去的。当然神是透过摩西来完成了律法书这五本非常重要的书。其实这个律法书呢，在整个旧约里面占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实旧约里面包括圣经很多重要的教义，很多神的救恩都是来出自于律法书，所以呢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去用心的来读律法书。好，摩西五经它有五本书，第一本书就是它的创世纪。这本创世纪的主题是讲到了这个万物的起源，讲到了这个世界的开头，世界是怎么来的，也这里面也谈到了神救赎计划的起头。所以说创世纪的开头是神创造万物，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是约瑟死在埃及那边，就是从万物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出埃及记我们都在知道说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这个地方救出来，但是这并不是神唯一的目的。而出埃及的主题上是做神的子民，就是说神把这个他的百姓从苦难中救出来，从为奴的地位来救出来，并不是他的唯一的目的，而是只是一个手段。而神真正的目的是让这些人能够归神，能够分别为圣，做神的子民。所以做神的子民才出埃及记的中心的主题。而利未记这里面谈到了很多献祭的一些详细的细节，它的主题实际上是在如何亲近神。也就是说，当人在还在罪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去亲近圣洁的神，其实在教我们来去如何来去亲近神，如何能够与神同在并且与神同行。而民数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的40年的这样一个历程，但这里面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上的失败，他们如何去违抗神，如何去没有信心，如何去远离神。而申命记是它的主题是重申爱的命令，也就是说是神借着摩西的口再次向以色列人来去宣讲神的命令、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下面就每一卷书来大致的很快的来看一遍。就是创世纪它的原名呢叫起初，就是当时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希伯来经文呢，他们的题目呢都是就是每本书的第一个字，他们就把它作为名字。而我们创世纪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不是从希伯来文那个名字来的，是从这个当时其实是一本那个时候的名字来翻译过来的。这个创世纪，所以创世纪呢基本上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1到11章是世界的起源，这里面讲到了四件事情。第一个是创造、堕落、洪水和巴别塔。这创造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来源，讲到人类的来源，这个婚姻的来源，也最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罪的起头。然后看到人在罪恶里面越陷越深，这个罪的扩散。然后看到了洪水是神对罪的审判，但是洪水过后有神的拯救，就是这个挪亚他们一家。而挪亚从挪亚之后呢，人再次的来背叛神，这个巴别塔是这个事情的高峰，就是人的自高自大，他们来远离神，所以呢就后来有这个种族四下的分散和变乱，他们的语言等等。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这个万国万民到了这个以色列，就是提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起源，甚至是四个族长的这个他们的历史。 就是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而神透过拣选以色列人来完成神救赎的计划。所以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两个特性，第一个是拣选性的记载，也就是说从创造天地，从万国万民一直到一家一族，也就是说就很像我们今天来看地图，我们从一个很大的地图慢慢的把它缩小到一个点上去，也就是说从创造天地到全人类，然后到挪亚，从挪亚的三族到闪这个一族，然后从闪族一直到塔拉这一家，塔拉我们知道是从塔拉又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就直接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这个记载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最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焦点放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上面去。然后呢又看到了一个普世性的这样一个神的心意，就是从一家一族又回到了万国万民，我们又从闪的后代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又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到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身上，又从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又回到了万国万民，因为这正是神的最初的心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然后拯救万国万民。所以说圣经的它的主要的内容像是在讲救赎，就是说是讲神如何拯救那些犯罪的远离神的百姓，而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在旧约里面来预表耶稣，新约里面来彰显耶稣，就是耶稣真正的按照神的预言真正的来到道成肉身，走到人的历史中间去。而整本圣经是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这就是圣经的两大的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说从一个很大的 picture， 从万国万民到一家一族，又从一家一族又到万国万民。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真理，就是说是讲他的万国万民因他的后裔而得福。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加拉太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说讲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指的是他所有的子孙，而是指的是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再一个有关亚伯拉罕的真理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呢，第一个指出来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称之为信心之父，所以说亚伯拉罕信神算为他的义，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榜样，我们今天也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信神就算为我们的义。这就是因此我们也就是成为神应许中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提到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说所以这里提到了因信称义其实是最早是从亚伯拉罕那边来的。好，当时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预备救恩而拣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将会从亚伯拉罕这一支出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说万国万民因他的后裔而得福。神拣选亚伯拉罕也是为了来去侍奉神，因为我们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把自己能够分别为圣，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亚伯拉罕这种属灵的子孙。所以圣经里来讲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并不是在讲这个他的血缘上的子孙，而是在讲这种属灵上的子孙，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圣经里面谈到了这个隔离的问题，就是什么叫肉体的隔离，什么叫心灵的隔离。其实在所以说我们今天虽然在血缘上讲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因为我们跟他有同样的信心同样的盼望，所以呢我们 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嗯，出埃及记的主题呢是实际上是做神的子民，也就是当时埃及实际上是象征着一个世界，当以色列人做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就象征着说犯罪的人做罪的奴仆，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就相当于把人从世界从罪恶的捆绑中，从罪恶的奴仆的这样状态中解救出来，而成为神的选民。所以说出埃及他的救赎的目的呢，实际上是不是说把人救出来就算结束了，而是要把救出来的人呢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做他的子民。所以在出埃及里面特别讲到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才是神拯救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终的目的。所以出埃及里面记载了神拯救人，也就是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的过程。然后下面就是神教导人，神来颁布这个诫命和约书，然后来告诉他的选民如何才能够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个部分就讲到了这个神亲近人，就是然后讲到了建造这个神的帐幕，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讲到了如何神去亲近人。所以这里强调说如何做神的子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一方面呢是在生活中来去做神的子民，那这里神给我们颁布了律法，颁布了有十诫有约书，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彰显出神的本性来，然后在生活中来去做神的子民。第二个，这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以敬拜做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在通过敬拜神的方式来去做神的子民。所以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圣所，就是我们看到说怎么去做这个会幕，也提到了这个献祭的一些制度，一些祭司啊和圣礼，就是说关于这个献祭和崇拜的事情，然后要在什么样的日子去来敬拜神，然后敬拜神的时候用神的话来去敬拜神。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在生活中来去做神的子民，我们也通过敬拜的方式来去做神的子民。所以呢我们读完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会看到说，这个会幕的应许呢实际上是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最终的实现，也就是说我们记得说当时天使跟谈到耶稣的时候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就是说提到说耶稣是大祭司，耶稣同时也是赎罪祭，也就是说当耶稣道成肉身并且最后又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的时候，其实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才会最终的完全的实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部分就不看，这就是这里面提到了这个一些例子，就讲到了这个约书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就特别提到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这部分呢这句话为什么要讲呢，因为今天很多人一直在拿这句话出来讲，因为这句话并且大家是在误用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好像在教给别人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报复性在里面，如果别人伤了你的眼一定要以眼去还眼，这就是今天很多不了解圣经的人经常拿这句话来讲说圣经里不教人宽容，反而是教人要去一定要有报仇的心态在里面。其实我们要去看这句话它最初的原意，一定要去看当时的这个背景。 所以这里说，说若有别害，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就这里好像是在讲说鼓励人报复，其实这并不是神在讲这个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这个制度不是用来鼓励人一定去报复。实际上圣经里有很多更多的内容是在讲说你要去宽容别人，去伤害你的时候你要去为你的仇敌祷告等等，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一些不信神的人偏要把这句话拿出来去攻击我们，讲说在圣经里面来鼓励人要去报复。这里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实在是在防止就是不公平，也就是说，所以这里面牧师写到说，说如果有钱人弄瞎他人的一只眼，就说不能以赔钱了事，受害者也要弄瞎他的一只眼。就是这里面重要的这个原则呢，是一个公平原则。但并不是在讲说那个人弄瞎了眼，他一定要去弄瞎那个人的眼。如果你愿意去宽容他的话，这个是可以的。你也不并不是在讲这个，而是在讲说作为加害者的一方，你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所以这里讲说，穷人若不小心使大官跌倒，碰掉了一颗牙，就说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不能说因为别人碰了你一颗牙，你就把这个人给杀死。而在一些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今天也是也有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打掉他一颗牙。所以说，这个制度是防止一种不公平的一种冲突，一种惩罚在里边。所以呢，并不是在鼓励人去报复。好，立位记是在讲这个如何亲近神。其实立位记呢是大概我们最不喜欢读，觉得读的最困难的一本书，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献祭的一些制度，很多怎么做那个账目啊，就是那些很多细节很繁琐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再也没有献祭的这些制度，我们不再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因此首先我们也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去废去了这些繁琐的献祭的制度。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回去读利未记，去读这本书。其实我当时对利未记也不很喜欢，因为我不太明白说为什么说，因为圣经里讲说神你是看内心的嘛，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规定，这么多繁繁琐琐的事情，并且要求你去做很好的东西去装饰它。我觉得当时我是不是很理解。其实当我们去慢慢的去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看到说神其实看重的并不是这个东西本身，而是看重你说你去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在什么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的状态，作为我们有罪的人，我们跟神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当神规定这些很繁琐的献祭的程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跟神的距离太远太远，我们必须要用这些事情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面应该会从我们罪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只有通过这些很繁琐的程序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去，因为神是圣洁的。就这里面其实教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罪，我们的状态。所以利未记其实它很大的是讲到了这个圣洁这个关键字，就是圣洁是为了，首先是为了亲近神，我们只有圣洁才能够去亲近神。所以讲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里面很详细的讲到了这个献祭的制度，就说我们借着这些献祭能够知道说神救赎我们，包括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它的真实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有多么的深，有多么的大。所以我们必须借着这些繁琐的程序才能够到神面前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恩典是有多么的重要。所以这里面教导我们说，如果是跟神恢复关系，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亲近神，能够跟神同行。所以它的主题经文是 七十九章的一到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说伊利未记的其实上它的关键字是圣洁。所以这里面包括了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谈到了这个如何到神的面前去，就是谈到了这个献祭的制度，包括怎么献祭，关于祭司，包括你个人如何洁净，包括赎罪日。然后后面部分就讲到了说你如何与神同行，这里讲到了说百姓祭司还有这个你的生活，你的敬拜，你的奉献如何能够保持圣洁。这部分没就是这里谈到了说如何保守神子民的身份，就是这里面就讲到了说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今天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你其实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状况。当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之后，当时他们充满了异教，那个人周围全是信异教的人，当时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你如何去保守你神子民的一个身份。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是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周围的人也是像当时的迦南地的那些人一样，也是异教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充满了各种不信神敌对神的思想的中，我们如何能够保守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呢，这就是利未记所要教给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如何保守神子民的身份。所以圣洁里面有两个意思，就是它首先的意思呢是分别，就是分别出来专门属耶和华。其次下一个意思才是干净洁净。所以首先是分别，其实当你分别出来归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是洁净了，你才能够属耶和华，因为神是圣洁的。好，这里面总结了五祭，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了。好，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民数记。民数记呢是就是记载了这个旷野漂流的这个过程，而民数记这个它的本原名呢就是在旷野。其实这个民数记呢是从这个其实是一本这边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呢人数这个人数的事情，所以它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漂流的这个过程。那么这里面这些过程的其实重要的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在整个的旷野漂流的过程中呢，神一直与他们同在，去引导他们，去赐给他们食物，给他们玛拿，有各样的大神迹跟着他们。但是呢，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以色列人呢反反复复一直在不停地讲说我要回埃及去，要吃不到这个吃不到那个等等。所以在新约里面一直也提到了这个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这个他们各样的不信，各样的试探神。所以呢，我们今天去读民数记，我们也是要可以用这些事情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警戒，让我们来去看到说这些神选民的失败，让我们能够靠着神能够去避免这些人的失败。好，申命记呢是在讲到了这个神来借着摩西来去最后的颁布律法。这个申命记它最终的背景是当时他们要去进迦南地，但是呢神不许摩西跟着去进迦南，实际上是在他们进迦南之前的摩西就过世了。然后呢，这是摩西在最后一次他知道他不能够进迦南，然后呢再去跟这些人再去讲这个重新神的律法。他你可以想象当时那种场景，就说是谆谆告诫，因为他是讲的是神的律法。好，他的主题是重申爱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说讲到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到说你们要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叫你得福。所以这里看到说神颁布这些律法的用意不是为了要约束我们，不是为了限制我们，而是为我们的好处，为了叫我们得福。所以生命记它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呢，这里面它是一个属灵的宝库，它是向神来支取应许的一个属灵的宝库。所以这里看到说 神向那些凭着信心要去到要去支取要去向神的应许之地进发的那些属神的百姓的一个应许的那边。所以当你要凭着信心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应许，这里面有对神律法的详细的解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呢也有很实用的一些价值。然后有圣经里面重要的一些圣经的真理和神学的观念呢，都是呢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而四本最常用的旧约圣经，最常被引用的旧约圣经呢，就包括生命记，这里有创世纪、生命记、诗篇和以赛亚书。好，我们这是我们今天呢，就是大致的把这个摩西五经和旧约呢，和大家呢稍微来很快的看了一遍。我们从下周开始呢，就从下周下个主日呢，我刚才讲过是这个退休会，所以呢，我们从7月3号那个主日呢，我们开始讲这个创世纪，正式的从创世纪的1章到10章，我们一点点的，一章一章的从大家来看过去。好，请大家呢一定要按照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个地方去用心的去读圣经，用一种祷告的心智和这个跟神团契的这样一个心智呢去读这些圣经，去来能够呢去努力的去明白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在你里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归于耶和华。真的是求神借着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用你的道来去洁净我们，让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守节心清，让我们都是与你同心同行的。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这段日子里面有真理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也因着我们读经，让我们更明白你，更遵行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蒙福。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喜爱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也求神引导我们一会儿去圣殿去敬拜神，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让你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